弟兄姐妹平安。等一下，好，我谢谢敬拜团的今天带的非常好，特别给我们三首圣诗哈。第一首诗有一个名词，我不知道刚来的人可能就有一点不太熟。第一首诗叫做以马内利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没有人听过的请举手。以马内利没有听过的，哇，都听过哈。那我请问一下，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国不是骑着一只马，对不对？以马内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叫做 Immanuel， El 就是神的意思，那 Immanu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意思，所以英文叫做 Emmanuel， 但是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以马内利。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他宣告出来一句非常重要的预言，说我们的神，创造宇宙的主不会离开我们，他必跟我们同在。所以将来有一个孩子要为我们出生，他的名字要被称为以马内利。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出生在象征着神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神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虽然那么肮脏污秽而且乱七八糟，神还是爱我们，他会跟我们同在。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句话就成就了。所以以马内利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一位称作以马内利的神啊，我请你帮助我，那是一句很好的祷告的话。还有第二首歌，第二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有没有？是哈利路什么？那什么意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好，那一句话就是赞美的意思，赞美神的意思哈。那一句话是希伯来文哈，所以我们从，因为圣经里面最初的原文，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文字，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都有这个字，就 Emmanuel 或者是那个哈利路亚都有哈。哈利路亚最初就是赞美神的意思，特别是这一句话，我告诉我们诸位哈，圣经里面有几句话哈，那个叫世界共通的语言，特别是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到世界各地去，你跟他讲说哈利路亚，如果他说你讲什么，表示他不懂，他表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说哈利路亚，那个人回答你说哈利路亚，表示他懂。我记得在几年前呢，我跟罗牧师在那个在济州岛，韩国的济州岛，去给一群从国内来的牧师培训，大概100多人去哈。结果呢，很有意思，就是有几个女的牧师哈迟到。然后迟到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迟到啊，是不是搞错路或者是怎么样啊？他说没有，我们被拘留在海关。哇，你怎么被拘留在海关？因为呢，拿中国护照到济州岛不用签证了。但是呢，那个移民官会注意看这个签证，这个来的是干什么的。结果一大堆女生进来哈，他们开始觉得说这怪怪的。因为济州岛曾经开放成为赌场，国际的赌场，特别中国人想赌的去那个地方而不用护照。所以呢，一大堆女人来的时候呢，海关就说这群女人是来干什么的。结果一问三不知，因为韩国话也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所以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群女生就被关起来了。关了6个小时。那个移民官很厉害啊，移民官说这群人看他们样子也不是坏人的样子啊，就告诉他们说，你就拿着一张条子，上面一个牌子，上面你们看得懂这个是什么吗？他们说我们懂，而且我们会背，是什么？主导文。 这是什么？啊，眼睛闭起来就背给你听啊！那你们来干什么？你知道这群人说，我们是来这里培训的啊，不早讲，以为你们是来这里干什么的？结果你知道哈，他们全部被释放，他们来到地方是好高兴，说：“哎呀，主祷文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哈，基督徒有很多共同的语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而且借着祷告，借着认识彼此、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各地有共同的语言，很多好多共同的语言。你到什么地方去，你不懂没有关系，这几句话呢，是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而且这几句话会告诉你，将来在天上还要再用，那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不是只有世界通用语言，是全宇宙最通用的语言。今天呢，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呢，很有意思。我们来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圣经里面有这些话？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好吗？这篇诗篇呢，请弟兄姊妹不要像我忘记了哈，请你们记得109篇哈，比较长，但这篇呢非常有意思，一共有3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篇诗篇109篇。这篇诗篇的作者是很出名的大卫王，他所写的哈。你想想，做一个君王，他会写这种诗篇，表示君王有没有仇敌？有，所以你读一看看就知道哈。诗篇109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显出他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油入他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就搭救我，因为我因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又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哇，你们都念得很好哈，我们大家齐声念真的很棒，对不对？好，我们起来祷告。主啊，这段圣经好像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恳求圣灵，我们最好的老师，向我们显明，向我们启示这段圣经，让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苦难，面对挑战，甚至被污蔑，甚至有仇敌要陷害我们。主啊，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操练学习这一个功课。愿主你的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恩待，求主扶持，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刚才读这段圣经以后，你不知道有什么感想？你没有发现的，这段圣经其实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什么呢？第一段是向神呼求，向上帝呼叫。我被欺负，我被欺负。那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向神这样呼救呼叫。那很有趣，你从第六节到二十节啊，就开始口吐恶言，咒骂那个伤害我的人，骂得很难听哦。骂什么呢？不是骂他而已，骂他的孩子，骂他的太太，甚至骂他的祖先，骂他的妈妈。诶，你会发现，诶，圣经有这种话。那骂完了以后呢，最后在后面呢，第21节到29节呢，祈求什么呢？上帝啊，你帮助我，你祝福我。然后最后30节31节是说什么呢？最后在30节31节说，哦，我感谢主。嘿，你这段圣经你好好读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像跟你所受的，好像跟你所了解的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差很远呢、啊，是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且以报恶报，不，以恶报恶，对不对？诶，奇怪的，有人会跟我讲说，圣经里面有这种话。当然圣经里面有很高级的话了，比如说耶稣教导我们说，那恨你们的你要爱他们，那咒骂你们的你给他祝福。请问你做得到吗？还有耶稣他表达的最高级最高级的那一份爱在什么地方？他无缘无故的被抓，被抓以后被送上十字架，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抓他的人，骂他的人，在那边取笑说，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哎呀，你如果是上帝，跳下来吧，跳下来吧。你知道耶稣当时是最痛最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是耶稣，我当时就骂，你们这群家伙，你们给我等着啊，我在山顶就复活，每一个就去找你们算账。 我们该不是这样子吗？啊，什么圣经里面耶稣教导的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哇，咒骂，而且呢骂得更厉害，而且呢像中国人说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有这圣经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诶，还不是只有这一篇哦，诗篇150篇里面有好几篇啊，比如说诗篇69篇，比如说诗篇137篇哦，那个骂仇敌骂的简直是，你可以用句中国话叫狗血喷头啊，喷得非常凶。为什么？我很喜欢美国英国有一位很非常出名的学者，他是英国的文学家，他曾经在剑桥跟牛津大学两个大学做非常出名的文学院的教授。他写了很多小说，他写了很多护教的文章。这个人的鼎鼎大名叫做 C.S. Lewis， 他甚至曾经写了童话故事，那个童话故事就被拍成电影，哇，全世界风行。C.S. Lewis 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你有一天看到一个人受伤，被伤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伤得差不多没有办法活过来的时候，你跑去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啦，不要生气啦。C.S. Lewis 说，你如果用这种口气去安慰人，那简直是在开玩笑。请问你在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被侮辱过？有没有被欺负过？有没有遇见不公平的事？没有的人请举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那个时候，你的心还很平静，没有关系，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忍耐，我不要干了。那叫做虚伪。圣经不叫我们做虚伪的人，因为我是耶稣所爱的，所以我要按照耶稣所做的，我不能恨，我不能恨。不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种问题，问题就是你怎么处理，不然的话，你那个怒气，你那种压伤的话，没有地方放，怎么办？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自从开放以后到现在，不知道几万个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其中起码发生过30件耸人听闻的凶杀案件。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已，从台湾来的也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也是。第一个，不是在自己的生长的环境当中，而且来这里读书的时候压力又很大，而且呢又是有时候语言又不通，而且很容易被欺负，被压被欺负的时候不得不就爆出来了。爆出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要报复，有没有？君子十年，十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所以我们都头脑里面就想说，我就报复。那报复的方式，在美国拿枪很简单，就拿起来蹦蹦蹦蹦就好了，然后再自己自杀。至少有30件。是枪杀案就这样发生。所以请我们记得，那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得到抑郁症的，自杀的，有没有一大堆？ 家人在中，在中国，在台湾，在期待，哇，这下这个人到中国去，哎，到美国去留学了，盼望以后呢，拿个博士回来为国争光，而且回来呢，哇，让家族大大大的兴盛，不是这样吗？结果来到美国以后，那个问题，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碰壁，那里碰壁，又没有到地方去做，怎么办？自杀算了。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个不是假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当中 99% 都是移民来的。我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举手，跟我猜的一样的，只有一个在美国出生，对。但是我们当中呢 99.9% 都是什么样，是来美国的。那请问你来的时候你碰到不舒服怎么办？很多人会讲说啊，因为你们没有信仰啊，我们有信仰，所以我们有信仰的比较好。我说不要胡扯，我做牧师我有没有碰到这个挫折感？我一样跟你们一样，我来美国留学今年是45年。我刚来的时候在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叫普林斯顿，当时刚好有一个教会开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3个传道人在神学里面都在读硕士跟博士，有一个教会要聘一个牧师，那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做礼拜，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选了选了，竟然选上我要去做他们的牧师。那如果是基督徒，好的基督徒，哎呀恭喜啊，人家要你去做牧师，哎呀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牧师跟牧师更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你是被呼召的，你有神的使命，你要应该给同学或者给同工很好的鼓励，是不是？没有，我两个同学把我告到学校，说我不认真读书，英语烂得不得了，而且因为读书读不会，所以想要跑去牧会。结果美国人很单纯啊，他们相信这些神学生都是将来做牧师的哦，竟然把我停学，而且把我的奖学金全部停掉。你说我要不要疯掉？我跟师母两个人外面下着大雪，门开不去，开不出去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流眼泪，怎么办？而且我的同学还放下一句话说，我要让张景祥美国也住不下，台湾也住不下，那我说那我就去跳太平洋好了。弟兄姊妹，我的同学都是牧师，哎，怎么办？我是不是预备一把枪蹦蹦蹦？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哇，我心里澎湃，因为这篇诗篇刚好讲到，当你碰到这种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请我们记得，我们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装着假冒为善的样子说，哎呀主啊，我很难过啊，主啊，你怎么样啊，你赦免他们。如果我当时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在里面拍手，上帝啊，请你施行公义，将审判在他们身上。而且这篇诗篇的咒的讲话祷告简直就是咒诅。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样对不对？起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请你记得，当你受到压迫，当你受到侮辱，当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拿着， 把它压下去，不要把它当作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而里面好像一把刀子扎你自己，还说没有关系。圣经有一个最美的地方让你去做什么，去发泄的地方，就向神发泄，一把你的苦情全部倾倒在他面前，主啊，我受到这个不空是不对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心蒙恩得到释放，那是什么？那是心灵的释放。不要假装，不要假道学，说我是基督徒，我带着，我外面不行的，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人家知道我是牧师，所以这样子我不对，所以我带着假面具去教会，好不好？好好好好，虚伪，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以哭泣，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好讨厌，你可以说，主啊，我真的讨厌这个人。请你记得，当你把这些发泄出来以后，你会像诗篇的作者，你有没有看一下诗篇的作者，他把他自己的心很清楚就这样表达出来。他第一个说，主，我要跟你讲话，第二个把他心里面那个对他的伤害全部倾倒在他在神的面前，然后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主啊，你保护我，然后最后说，我还是要赞美你。这是人生真正的生命。我在这里要奉劝我们诸位，这叫做真实的基督徒，这叫做真实的基督徒了。当我们面对挑战，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绝对不要去假装，你一定要祷告。当然你可以找你的妻，你的同学，你很好的朋友向他倾诉。当然你不要像什么呢，像找饶舌妇一样，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这些全教会人都讲，不必啦。你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对那一位爱你的神讲，他全部知道，没有人可以懂，但是神懂。我从我妈妈学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课。我妈妈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姐妹。我以前小的时候总是连我妈妈，我如果从放学回来没有看到我妈妈，我就着急，我就到处去找。我好几次去找我妈妈的时候，我发现她躲在房顶上面的一个角落，然后我捏脚捏脚的，我就看妈妈在干什么。等我注意听，我听到我妈妈在哭，我听到我妈妈在向耶稣讲话，她把她的苦情，把她做媳妇在家里面所受到的委屈跟那个痛全部倾倒在神的面前。然后我听到这些，我就赶快捏着下来，我妈妈就不知道。你知道当我妈妈下来的时候，她看到我就很高兴抱着我说，哎，孩子回来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那是基督徒最美最大的祝福。我去查了那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所发生的那个凶杀的案件里面，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在1991年的11月1号，在那个埃瓦这一个州的州立大学，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卢刚，他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在美国留念博士。 他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的前一两天，他预备了枪，然后他写给他的朋友说，我非常愤怒，我真的要杀几个人做我要死之前的垫底，然后他就去行凶了。他第一个到那个物理科学研究所去，那个时候刚好是系主任还有两个教授三个教授在开会，还有一个助理在那里，他过去一个一个的把他干掉，然后最后去把他一个同学也同样跟他一起毕业的都是拿到博士学位的也干掉，然后自己自杀。哦，这件事情我看到当时在那个艾瓦那里的留学生哦，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艾瓦读书都是因为奖学金。请你记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外国的留学生拿我们奖学金在这里吃喝我们供应他，然后拿枪杀掉我们自己的人，杀掉我们的系主任，杀掉我们的教授，还有杀掉他的同学。你说在中国不闹革命才怪呢。当时有一个留学生，他跟好几个留学生住了在宿舍里面不敢出去，他们怕说我们走出去会被打，所以大家都怕得不得了。结果在那种情况之下，很多教会的人走出来去敲这些中国留学生的门，不但敲他们的门，而且给他们送饭盒送菜，因为他们不敢去买。那些留学生怎么有这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不久学校公布要举行葬礼，在葬礼的时候，这个系主任的一个哥哥站起来念他们家族所预备好的吊词，这个大哥站起来念的时候，他说那个系主任是我的妹妹，我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弟妹妹我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父母是在中国做宣教士，因为我们在中国出生，我们把中国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家一样，所以当我们回美国来这里读书的时候，我弟弟我妹妹会读书，现在当了系主任，他争取了好多奖学金就是要给中国的留学生，没有想到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在想当时应该怎么做，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忍下我们的痛，同时我们也写信给卢刚的爸爸妈妈，他在中国已经跟我们一样同样的伤痛，我们鼓励他安慰他说我们不会报复，而且我们在这里要对所有的中国留学生说我们不会报复，而且他说请你们看前面摆个五个棺材，包括什么呢？包括卢刚的棺材也在这里，我们一起给他送别。哇，当时去参加那个葬礼的好多中国的留学生大哭，因为他们所经历到的是什么呢？是赦免跟爱，而那是经过一个挣扎所带出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篇诗篇的以后，请你不要吓了一跳说，哦哟，圣经里面告诉我这样做。不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当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不是不可以讲，你不是不可以说出来，你不是不可以讲，但是呢并不是用什么呢，不，并不是用你的那种血气去做，而是有出路。而第一个让你发出的出路是什么呢？你对神讲。当你对神讲的时候，神会帮你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再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怎么做。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做的是什么。请我们记得，基督徒可以从那个很愤怒的里面提升到像耶稣那个样子，那就是祝福。所以我请我们再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万一有一天你这个样子的时候，不要把怨气，不要把愤怒放在你心中，那是对你的伤害。你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当你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知道神会做得比你更好。请你记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一定好，但是神做的会比你做的更好。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哭泣？有。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发怒？有。我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埋怨神？有。请问那是不是大不敬？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我到父母的面前把我的委屈全部倾倒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不会厌弃我们，那是我们真实的我，因为那是我们受伤的我。因此这样，求主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对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有委屈的时候，你怎么样啦？跟人家打架啦？你再说，你再讲，我就打你，我糟糕，孩子会受不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空间，让孩子把他的对或不对全部向我们哭诉的时候，那孩子就会成长。我曾经讲过哈，我现在再讲一次，我的小第二个儿子现在在做牧师。我记得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我们 Stanland 的礼拜堂刚好在建堂，所以我们就向隔壁一个 Reform Church 一个归正宗的教会借他们的下午礼拜。那个礼拜堂哈，小小的是很可爱的，他们的那个有一个交谊厅啊 Fellowship Hall， 弄得很漂亮。那我们做完礼拜以后就在那边喝咖啡啊，讲聊天啊，讲话等等。那有一天呢，在礼拜天下午，有一群孩子啊，看到外面有这么有一个大，有这么大，就像这个桌面这么大，里面放很多沙。那个沙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孩子在那在外面玩呢、啊。结果有几个孩子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那些沙装在杯子里面，拿到里面来玩呢、啊。结果弄得里面一大堆。而我儿子呢 ，Jeffrey 就在那边看。结果我们有一位年轻的执事啊，那个年轻的执事哈、啊，就跑过去说，就骂我儿子说：“你是牧师的儿子，你怎么可以带这群孩子把沙拿进来？”都拿起来就打他屁股。哦，我儿子简直疯了，他气得不得了，他说：“不是我做的。”结果呢，我儿子的气得不得了，就冲到我的面前，抱着我哭。然后我儿子跟我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爸爸，你是牧师，他是只是把他 fire。”我说：“哦， 所以母猪你是母猪比他大这样。我听了又很好笑，但是我不会跟孩子乱讲。没有，我让他发泄，当他发泄结束以后，你知道他怎么了？他就好了。你知道现在过去快30年了哈，我问他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说啊，有这回事吗？他已经不记得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神对你也对我更一样，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弟兄姊妹，你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不要把那些怒气把那些怨气就压在里面，我就是说我要忍耐我要忍耐，谁叫你的？你这样做是在伤害你自己，好不好？到神的面前说清心吐意。你看这篇诗篇啊，你看他在骂那一个伤害他的人啊，哦，骂得很难听哦，什么咒诅都讲出来了，有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当他讲完以后，他得到祝福了，他得到释放了。然后你慢慢操练，慢慢操练，操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赦免他。我跟你讲，我那个同学也在美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我们常常会见面。我操练我自己说，主帮助我，因为你如果帮助我，我可以帮助我所爱的弟兄姐妹。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跟那个同学在一起，我现在可以跟他谈笑风生，一起吃饭没问题。我也不会觉得看到他就咬牙切齿，然后装很好。不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的怒气拿走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已经交给他，我不要再自己担当了。那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因为你有出口，你可以把他全部交在他的手中，他愿意为你承担。就像我儿子跟我讲说，爸爸你是牧师，他是执事，把他 fire、yeah。你说我儿子如果这样讲，说我打他屁股，说你乱讲，就完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请你记得，圣经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有机会，你读世界上这些很出名的名著哈，无论中美国不欧美或者中国。都有这些很出名的名著，你看到那些名著的时候哈，告诉那些名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啊，恶人有恶报，有没有？就在那个在欧洲啊，在欧洲有一本非常出名的那个的小说，叫做基督山复仇记。你们很多人，那是大仲马，一个非常出名的法国的小说家写的。哦，你去看那部小说的时候啊，惊心破动魄的高潮迭起啊，然后最后那些被他报复的人呢，我们说啊爽快。那中国有没有这类小说？有。我觉得很出名的你们都听过，就是宋朝的故事，叫做狸猫换太子，有没有？哇，你看到这些小说背后在告诉我们做什么呢？好像是在警告世界上人不要做坏事情，对不对？是。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界被玷污了，好厉害，所以坏人或者做坏事的人一定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见。但是当你有神的爱跟主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你的思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还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清心吐意。 请你记得，你如果把伤痛继续留在你心中，你如果把伤痛继续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受伤的是谁？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受伤的是你自己。你走不出来，你就在那里很痛苦。而且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27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请我们记得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27节我来念给我们大家听，那你怎么说呢？我来念给我们大家听好了。希伯来书的第九章27节这样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请记住这句话，请记住这句话，我再讲一遍哈。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就是你要记得，你如果把那个恨放在你心里，你不让他走，你记得哦，你死后那个恨还会彰显出来，你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虽然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接受审判，但是呢，你也一样要接受审判，因为你不肯原谅，你不肯放手。而且我们以为把这个抓住的时候才能怎么样，才能够伤害那个人，其实不是。你把那个仇恨放在你心里面，你就伤害谁啊？你拿一把刀在打你自己，然后说我很恨他，我很恨他，弟兄姊妹，这样好吗？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哈，有一次有人带一个妇女哈来我们教会，然后要我为她祷告。我说什么事情？哦，她跟我讲的故事好可怜呢、啊，因为她的丈夫要去找其他的女朋友，而且呢还住她一起，然后呢，把太太接来了以后，丈夫跟她讲说：“那你们两个可以和平共处吗？”啊，太太气死了，结果她就跑出来。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朋友把他带来教会，然后我说好可怜呢、啊。他说我真的恨他。我说你要不要赦免他？我怎么赦免他？我赦免那个便宜的他。我说那我问你哈，你恨他的时候谁在痛？他没有回答。我说你恨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掉一颗牙齿？你恨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会不会掉一块肉？你恨他的时候谁在痛？他说是我。然后我说那你怎么不放弃，然后你找新的办法？嘿，我这样就太便宜他了。哎呀，我说便宜谁啊？请你记得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当你愿意放弃的时候，谁得到祝福？是你自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把恨放在你的心里，目的是什么？是在保护我们。然后请你记得，你把公义交在神的手中，神做，神做的比我们更厉害，神做的比我们更好。我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的故事，就应验了希伯来书这句话。我那个弟兄比我早从台湾来美国留学，那大概是50年前的事情。他跟我讲说，他们从台湾来的留学生也住在一起啊，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女孩子很少啊，所以有的家庭呢比较富有的会把太太预备好，然后送到我们美国来，让我们留学生有太太这样子。结果有一个同学从台湾娶了太太来了，然后他们就好几个同学都住在一起。 有一天这个娶了太太的同学呢，过了几年又发现他的太太跟另外一个同学有染，他一气之下买了一把刀把他们两个杀了，然后再自己自杀。很可怜的惨案。然后这位我们教会这位弟兄呢，我说哇那么可怜的、啊、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办，他说我们当时也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就到全来上到中国城去请和尚来念经呢、啊、做法事。我说哦，他说怎么做，他说我们就旁就拿那个什么呢，拿一个盆哈、啊，还有一个人拿相片，还有一个人拿他的遗物，这样子三四个人，然后和尚在那边敲啊敲啊就念经。然后他这边念经念经的时候，他拿的东西啊，突然间他整个人就绕啊绕啊绕啊，他的灵魂被绕出去了。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你看见什么，他说牧师，我灵魂绕出去的时候，我看到前面呢有三条灵魂在彼此追杀。原来死了三个人魂呢，死了又还在追杀。然后他说呜、哦、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跟在后面。我说那你怎么了，然后他说一直跑一直跑跑好快好快，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啊。他说牧师我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后来我现在知道了。我说哦那是什么，他说牧师那个地方叫做阴间，是什么呢，是地狱的前身呢、啊。我说哦那怎么样，他说我经历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好臭，臭得不得了，第二个好脏，第三个简直是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当时急了，我说我跟着他们的灵魂跑进去那就完了。所以他说当时不知道他怎么样，他手松了，他的东西掉在地上，就咻他就跑回来了。然后醒过来以后，我说你这个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到阴间去过，那个地方好可怕。我说哇、哦、我说这样是不是帮助你来信耶稣，他说有一点，他说那个地方去不了，不能去，哼，太可怕了。所以他说当我回到教会，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必须为我流血除去我的罪，免得我以后到那个地方去。仇恨不是用报复可以得着的，而是越报复越厉害，仇上加仇。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为什么只有他是救主，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来赎我们的罪。世界上所有创立宗教的人都被称作教主，唯独耶稣我们不称他做教主，我们称他做救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那是基督徒最美最大的祝福。当你了解这些以后，我现在请你们来跟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为什么圣经有这些话。我们把这一篇诗篇呢109篇再读一次，然后不要跟我们来读两三处的圣经，你读完以后盼望让我们有很深的印象，知道这一篇诗篇在告诉我们是什么。诗篇109篇，请你记得我在这里说这篇诗篇呢，第一个重点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向上帝呼求，他向上帝呼求的时候说帮助我，然后从第六节到第二十节呢，哇把他心中的苦毒恼恨咒诅全部讲出来，清出来清全部清掉了。然后从第21节到29节 是他自己的祷告，为自己不要绊倒。而且最出名的就是在28节，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啊。然后最后30节到第31节提到他对神发出赞美，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把他所有的愤怒，把他所有的不舒服全部倾倒出来了。那是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操练学习的，可以吗？我们来读这篇诗篇，请我们再从109篇慢慢读好吗？慢慢读，来，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恶恨报恶。好，然后你看啊，这是第前面一段哦，他把他的事情告诉神的，对不对？然后在下面，哇，他就开始讲了，怎么样？上帝啊，你要对付他。然后第九节开始了，第六节开始说，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的在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后，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疏远离，他拿咒诅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好，请等一下，弟兄姊妹，这两句话请我们记得，如果在你的家，你的口舌一生气毫不遮拦的乱骂，这两句话盼望给我们得到警告。这句话说什么呢？他爱咒骂，咒骂就领导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哇哦，很可怕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逞口舌之快，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向神讲，但是记得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对我们姐妹，对我们家人，对我们的夫妻之间，如果用咒骂的，请小心，那个咒骂带出来很糟糕的后果，那是很可怕的。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愿这咒骂当他遮衣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为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好，请你记得，从21节开始到29节是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好，来，我们再读23、22节。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七骨软弱， 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你知道他被欺负到什么呢？瘦了。还有什么呢？膝盖发抖。我问你们有没有那个记的时候走一直动，有没有？然后呢，诶，你最近怎么瘦了？被气的，有没有？你小心哦，小心哦，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看28节哈，我们28节再念一次。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嘿，非常好的一篇诗篇，对不对？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请记得你在我们的神面前什么祷告都可以，倾心吐意，把你所有的苦毒恼恨全部倾倒在他面前，他必听你的祷告。就像我妈妈一样，她受到那么大的委屈，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是嫁到我家的时候，我家是马马虎虎，比马马虎虎更中下的基督徒了。我妈妈一个人要承担整个家族几十个人，还有没有信主的嫂嫂，哦，那个很可怕哦。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30年以后，我们家，我们张家全部改变，我们家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家出了好多牧师，我们没有医生了，没有牧师，也没有律师，只有牧师了。你知道啊，我们全家蒙恩，从我爸爸那一代到我这一代到我的下一辈，我们家里面出了十几个牧师，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敬虔的爱子母所带出来的翻转，那是非常不一样的祝福，弟兄姊妹。然后来看，当你这个看完以后，你的心里面得到舒服以后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好不好？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然后包括我们这些祷告完以后可以进入高级一点的。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17节到21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的17节到21节，罗马书十二章17节到21节，罗马书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第几本？第六本。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17节到21节，翻到的话我请你们把这些记下来。好，12章的1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哦，这是保罗的教导。其实这几句话呢，保罗是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旧约传道书的话，所以不是旧约的神都是很愤怒的，是没有，充满慈爱恩跟恩典。好，最后呢，我请你们来跟我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在旧约圣新约圣经的第三本啊，路加福音23章的33节到34节。33节34节，路加福音23章的33节到34节，两节就好啊。33节，来，我们一起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孤楼地，就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丁丁就沾灸分他的衣服。好，你看到这里哈，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唯一的一件衣服，其实不是衣服啦，是一件很重要的披服，就是从头披到脚一片啊。听说那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他做的。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唯一仅有的一件衣服也被抽签被拿走了。换句话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把他的生命，把他所有的都给人类了。那种爱，那种恩典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话，求主帮助我们。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从来没有被人家污蔑过，从来没有愤怒过，从小就是很宝贝的宝贝哈，从小到大通通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的，请举手。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有没有？那我要请问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曾经被伤害过的，而且你也想从要保护的，而且你也觉得说这种事情我一定要报复，那种愤怒在你的里面真的受不了，甚至晚上睡不着，一想到就醒过来。哎，我跟你讲这些，我有哦。我当时有痛到一个时候半夜醒过来，哦，充满愤怒，然后再流眼泪，我自己都不知道，哭到醒，那种痛，被污蔑，我了解，但是不是我了解而已，耶稣更了解。我们所有的人，有没有谁像耶稣基督被污蔑的那么厉害？耶稣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拯救我们，他必须成为一个无罪的。结果呢，他必须借着玛利亚生下来，而且玛利亚呢说没有跟男人在一起生下来的，他是神道成肉身的。结果他耶稣被骂做什么？你是杂种的，而且呢，你的母亲玛利亚是被强暴的。哇，那种污蔑的话在耶稣身上充满了一大堆。然后耶稣帮助人，给人家医病赶鬼，结果那些宗教领袖说什么呢？他疯了，他身上有邪灵，所以借着鬼赶鬼。你说耶稣所受的糟蹋，耶稣所受的辱骂，耶稣所受的痛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最后无缘无故的被送上十字架，用最可怕的刑罚被打得整个身体都烂掉了，然后又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就是为救赎你，就是为救赎我。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他体会你，因为他也经过你所经历过的，好不好？我要请问一下，你们当中没有被伤害过的不必站起来了。如果你觉得在你生命里面曾经有被伤害过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做完礼拜我不要带回去了，我交给你，就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如果你愿意，请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手举下来，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好吗？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
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在面对罪跟邪恶的时候怎么做，
告诉我们在面对罪跟邪恶的时候怎么做。
主啊，我们被伤害，
主啊，我们被伤害，
我们心中充满着痛，
我们心中充满了痛，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想要了结我们自己，
甚至想要了结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一样受侮辱，受批评，受攻击，受辱骂，最后又被钉十字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比，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愿意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求主挪走我们心中的痛，挪走我们心中不好的记忆，让我们把这些全部交在主你手中，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不要成为我们的拦阻，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坏者，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蒙恩得祝福，得赦免。主啊，我们也愿意赦免那伤害我们的人，甚至为他们祷告，给他们祝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呼求，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真心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了，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给我们宣告，你必定得赦免，你必定得释放，你必定得平安，你必定得神永远的祝福。感谢主。我们来唱这一首诗好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可以吗？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站着唱，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哈。
是。 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这里奉你的圣名祝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每一位都是蒙福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是有时间性的，有一天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盼望那一天到的时候是我们蒙福回到天家的时候。主，完全就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世界蒙福得耶稣祝福的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